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旧约历史书，同时今天也是旧约历史书最后一讲。我们特别为您预备了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方华索取，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往期节目下载收藏。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今天张常辉老师会特别提到南国犹大的两位国王，马拿西以及约西亚王，最后他会提到历代志的作者诠释的视角，以及历代志作为希伯来圣经排列圣卷最后一卷编者的意图，还有历代志与新约圣经的连结。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常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即将结束历代志以及历史书的课程。上一次我们介绍了立即报应神学，我们今天首先要继续来看另一个例子，就是马拿西。马拿西是南国末年的君王，在列王记二十章及历代志下三十三章当中，经文谈到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竹坛做亚舍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侍奉天上的万象。不仅如此，他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比如使他的儿子金火行法术。在列王记那里，上帝借先知宣告对马拿西的审判，指控马拿西所做的这些恶事比先前的亚摩利人行得更甚，使犹大人陷在罪里，所以上帝必要弃掉犹大，使他的子民被掳。这就是列王记对马拿西所记叙的内容，然后就接到他儿子亚门。但是在与列王记平行的历代志下三十三章一到九节之后，第十节开始有对马拿西进一步的描写。历代志下三十三章十节开始，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饶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此后 马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俄斐勒，这墙筑得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不知道大家过去有没有注意到历代志的这段经文，这里谈到上帝使敌人来攻击犹大，并且把马拿西都炼到巴比伦去了。在这样的极难当中，马拿西极其自卑，并且祈祷耶和华。我们上次谈到自卑谦卑下来，在所罗门王的献殿祷告当中非常重要。六章三十六节那边继续所罗门祷告说，你的名若得罪你，所罗门补充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上帝向他们发怒，把他们交在仇敌之地时，如果他们想起罪来，回心转意，认罪祷告，尽心尽性的归服你，求你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而这里马拿西所经历的就正是所罗门的祷告，上帝也应允了他，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历代志的作者特别说，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上帝，因此他之后就除掉所有外邦人的神像以及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如果今天有一位读者，他只有读历代志的记叙，他会认识到马拿西的信仰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关于马拿西敬拜偶像，历代志称之为为自卑之前的罪愆过犯。历代志并没有因为马拿西的悔改就不继续这个部分，反而是相当详细的谈他犯了什么罪，如何惹动上帝的愤怒。但是历代志也花了同样的篇幅在第二个阶段来谈他因着上帝刑罚在被掳之地自卑回转，以至于上帝使他仍回耶路撒冷，仍坐王位。但这第二个阶段并没有呈现在列王记的叙事当中。读到这里，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那为什么列王记不继续马拿西的回转呢？马拿西在列王记的形象因此是一路坏到底，读者可能都不知道他曾经被掳，曾经自卑回转。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再读另外一个例子再一起来谈。马拿西死后，他儿子亚门继位，但亚门很坏，不像马拿西那样自卑，犯的罪越来越大，祭祀偶像。然后时间来到犹大国末年的好王约西亚。约西亚我们之前在列王记下23章也有仔细看过，他带领所有祭司与百姓与耶和华立约，施行大规模的宗教改革，清除了所有的偶像与一切与异教崇拜相关的元素，这些历代志也都有谈到。不过我们同样也可以注意到一些稍微不一样的地方。首先是宗教改革的契机。历代志下34章3节说到， 他作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大家可以先注意，这一句呢，列王记没有这样写，而历代志特别写出来，指出约西亚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寻求上帝了。到了十二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这边说，到了约西亚的第十二年，他就已经开始进行宗教改革。而要到了第十八年，也就是宗教改革已经六年之后，禁地、禁殿之后，他才开始派人去修理圣殿。然后祭司希勒家才偶然发现了摩西的律法书。不过在列王记下二十二章一节是这样说的，约西亚的登基时候是年八岁，然后第二节就直接先给一个评价，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第三节就直接来到第十八年，讲约西亚开始修理圣殿，得了摩西的律法书。然后十一节之后，王听见律法书的话，就撕裂衣服，接着进行大规模的宗教改革。所以在列王记所描述的图画中，宗教改革是因为发现了律法书，约西亚惊觉，主啊，原来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律法来行事，所以耶和华对我们大发烈怒。但是呢，在历代志的记叙当中，约西亚从小的时候就寻求上帝了，宗教改革也是在十二年就已经开始了，之后才发现律法书，然后再进一步做更大规模更全面的宗教改革。历代志这样的记叙，使得发现律法书与宗教改革的关系较为疏离，因为发现之前就已经开始改革了，就已经按照约西亚对上帝虔诚的心意开始改革了。这是第一点大家可以注意与列王记的不同之处。其次，我们可以注意约西亚的死亡。列王记下二十三章二十九节说到，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我们之前有解释过，这边和合本所翻译的法老尼哥攻击亚述王，这边攻击翻译的不太正确，也不符合历史的资料。和合本修订版就修改了这一句，做法老尼哥到亚述王那里。很有可能按照历史而言，尼哥是要去帮助亚述的，而约西亚王不希望看到亚述被帮助，所以呢前去抵挡尼哥。列王记所呈现的图画是尼哥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约西亚奏事，让我们对这位好王的命运感到无限惋惜。不过历代志倒是有多讲一些，历代志下三十五章二十节开始，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加基米斯。我再补充一下，这里并不是说尼哥要攻打亚述，而是要取得这战略要地。接着我们来看，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 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按照历代志作者的描述，约西亚这位好王会骤然而逝，是因为他没有听从上帝借着尼哥之口所讲的话，而执意要与之征战，因此才会战死。现在让我们回头来试着回答刚刚的问题，为什么列王记与历代志不一样呢？我们谈到所有的历史重述都是带有作者的观点的，每一天每一年发生的事情那么多，每一个王的一生都有发生许多事情，没有所谓的客观的历史，所有的历史记叙都是有观点的，都有作者的角度。对列王记的作者来说，当犹大国末年巴比伦大军压境的时候，列王记下24章3到4节说：“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这段话的重点是什么呢？这段强调巴比伦围困南国，这是上帝定义要发生的，这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这绝对无法再挽回。你可能会说，可是马拿西有自卑悔改啊，似乎之后也有宗教改革，按照历代志的记叙来说。可是你要想，就算是历代志的观点，南国最终还是灭亡了，不是吗？对于列王记的作者来说，当他观看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当他思想巴比伦来围困，当他思想南国的灭亡，他做出一个结论，这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上帝绝不肯赦免，这件事是无法挽回的。因为列王记的作者所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灭亡？但是对于历代志的作者来说，没错，南国最后是灭亡了，但是因为历代志也关心所谓的立即报应神学，也就是上帝会因你所行的立即的赏善罚恶，因此他也谈到马拿西还可以归回耶路撒冷，还可以做王。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为他所做的负责，而每个人在犯罪之后也都有自卑回转的机会，这其实是一种盼望。就如所罗门的祷告所说的，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一个人永远都有机会悔改，永远都有机会被恩待，虽然这没有办法力挽狂澜南国的国势，但你可以看作历代志同时强调了这些君王好与坏的两面，以及上帝的回应。约西亚是另外一个例子，虽然他最后因为不听上帝借法老尼哥的话，所以战死沙场，不过 这不抹煞圣经对他的高度评价，他是相当好的一个王。南国犹大也因着他的宗教改革而获益。接下来让我们来回顾整理一下历代志作者对历史的诠释。以色列过去有很多事件，但历代志作者选择述说哪些，不说哪些，这是他对以色列历史的诠释。对历代志的作者来说，北国以色列不重要，他甚至也没有继续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上帝与以色列民立西奈之约，约书亚领以色列进迦南这些相当重要关键的以色列民族叙事。有一位学者贾费特，他认为历代志作者或许是想刻意淡化上帝与以色列立约的传统，所以不谈西奈山，不刻意去谈上帝与以色列的西奈之约。因此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读起来就好像不需要源自于个别的事件。如果你读历代志，你会感觉在迦南美地上的每一个支派都是直接源自先祖雅各，可以追溯自更早的、更不可动摇的血脉的关系，无需仰赖出埃及、攻取迦南这些个别的事件。你读历代志可能会有一种感觉，上帝与以色列民的关系从起初就立定了，这关系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破坏打断的，就算是被掳到巴比伦也不能。如果是这样的话，圣殿与相应的敬拜体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圣殿与当中的敬拜代表着耶和华与以色列同在，而这同在所基于的关系绝不会被破坏。再次介绍历代志在希伯来经典当中的分类以及位置。我们之前说过，希伯来经典可以分为三大类，依次是妥拉，就是摩西五经，再来是先知，又可分为前先知书，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与列王记，后先知书则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与十二小先知书。其余还没有谈到的则都被归类为著作或是圣卷，而历代志就是被归类为圣卷，并且呢它的位置是最后一卷，是整个希伯来经典的最后一卷，比以斯拉、尼希米记都要放的后面。这跟我们现在手上的中文与英文圣经的位置都不太一样。以前我上课的时候就有学生问我，以斯拉、尼希米的内容比历代志当中所记叙的内容还要晚，因为历代志的最后一节是讲到波斯王古列下令让犹大人归回，而整个以斯拉尼西米的内容呢则是从古列的谕令开始的，谈到归回之后的事情。那为什么希伯来经典把历代志放在最后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当整个旧约以上帝激动古列的心使犹大人回归重建，是不是更加的充满希望呢？是上帝的应许成就，是被掳的归回，是圣殿即将重建，语调是正面的。不管过去我们犯了多少的错误，但我们知错了，悔改了，现在是充满盼望的。但如果用尼希米记来结尾呢？因为尼希米当中所继续的事情真的很晚，那就糟糕了。尼希米最后所继续的是，这些归回群体在一段时间之后竟又固态复萌，竟又敬拜偶像，竟然又违反安息日，这实在太可怕了。我们会想， 以色列会重蹈覆辙吗？以尼希米来总结以色列的民族记忆，前途是一片暗淡的。但是这不是说希伯来经典的编辑者故意掩盖事实欺骗自己，而是这些编辑者也是神学家，透过编辑书卷的次序，他有一个要强调的神学信息，是正面的，是有盼望的。这就来到了历代志与新约的连结。新约路加福音第三章也有一个家谱，只是是倒着写的，从耶稣开始往回推，耶稣是约瑟的儿子，一路回溯到大卫的王室血脉，最后来到亚当。路加福音三章38节最后，亚当是神的儿子。就像历代志谈家谱是从亚当谈起，路加则是追溯回亚当。可以说路加福音是往源头追溯，那与历代志一脉相承的家谱叙事。耶稣基督最最最一开始的祖先是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他出于上帝所拣选的赛特一脉，他出于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出于以色列，他出于以色列的犹大支派，他出于犹大支派的大卫家，成就了大卫之约。当历代志与路加福音把以色列与耶稣基督都与创世的叙事连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强调，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以色列与耶稣基督都不是因为亚当犯罪，上帝好像计划搞砸的解药。以色列与基督不是上帝计划申辩之后的另一个应变的方案，好像只是一个 Plan B。以色列与耶稣基督都是上帝从创世的时候就已经立定的心意。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谢谢张长辉老师的教导。旧约历史书让我们快速的导读旧约历史，透过老师的讲解让我们注意到一些的细节，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听到张老师精彩的讲座。我们已经快速的导读了旧约的历史，下周起我们将一起来听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这三卷书常常写的是同一个事件，却有不同的细节、不同的重点，甚至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究竟中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下周我们一起来学习。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灵魂。